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以斯拉记》。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五讲啊，就是献上圣殿和礼仪的复兴。弟兄姊妹啊，你会为了什么而去欢庆呢？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教会的小组，那个小组呢，组员们呢是不会庆祝自己的生日，但是大家呢会彼此的呢去庆祝对方受洗的日子。每逢呢是有组员呢他受洗的时候，到了他受洗纪念日呢，整个小组呢会跟他一起为他庆祝，彼此的去数算，去见证大家一起在教会里经历的恩典而感谢神。你呢？今天以斯拉记的第五讲呢，我们要从以斯拉记的第六章16节到22节看看以色列人怎样去庆祝，去欢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在他们群体当中行的奇妙大事。当他们庆祝的时候呢，他们是怎样去庆祝，以至于在一个异教的群体当中，一个外邦的群体当中，喜乐的去见证神、荣耀神。而这一次我们要学习的读经小技巧呢，是要从观察去聆听经文描述当中的场面、情景，还有重复出现的形容词，去感受经文的气氛。上回第四讲，我们从以斯拉记的4章到6章的15节，读到了圣殿圣城重建的工程受到敌人的阻拦，结果一停就停了10多年。后来神差派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鼓励所罗巴伯、耶稣亚和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领受到神的话，重新寻回召命，重新燃点起建殿的决心，再一次面对类似的困难，已经不再一样了，他们成长了。当外邦官员问起他们建殿的缘由，他们是能够带着盼望，有礼貌、坚定的、清楚的说出自己的身份、领受的使命，他们在做着什么。这样他们就在外人的面前做了见证，因为得蒙神的看顾保守，通达人情事务的外邦官员达乃和施塔波斯乃，以及尊重先王的外邦王大力乌，也支持他们的建殿工程。最后呢，在大流士王的第6年亚达月的初3日，这个殿就修成了。那殿修成以后接下来做什么呢？那当然是献堂礼啊，献新会呀，这是我们今天的话了。以斯拉记的6章16节到18节呢，写的是奉献圣殿，而6章的19节到22节呢，写的是守逾越节。好，以下呢，我会来读一读这一段，请在听的时候呢，感受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气氛啊，并且呢，有一个词是重复出现的，也请找一找看，听不听得出来。 以色列人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月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地守除教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那这里呀，以斯拉记的6章16节到22节呀，找到吗？有个形容词出现了3次，那就是欢喜。那这一段的记述的气氛是欢乐的，很热闹的。描写的场景里边呢，有许多的人，许多的祭物。情景的描写的人呢，虽然多，但是呢，场面呢并不乱哦，是整整齐齐的，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很守规矩的，很整齐的。那当中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回归的以色列人，还有寻求神的百姓啊，也就是外邦人啊，但是他们是寻求神的。经文对他们的形容呢，是无一人不洁净。哇，所以整段的文字都是这么的欢喜。那到底神的子民为什么而欢喜呢？以下我们会再分两个段落仔细的来去研究一下。以斯拉记的6章16节到18节呢，记得就是圣殿奉献。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16节告诉我们，神子民欢喜的原因，先是圣殿落成，可以回圣殿献祭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经历了70年没有圣殿，没有献殿，没有体制的日子。试想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因着新冠疫情或者一些别的原因，我们不能够回教会敬拜，我们不能够聚会，我们过1-2年已经这么辛苦，何况他们已经忍受70年没有圣殿，不能够回圣殿去献祭的岁月。70年他们经历了多少的考验，资源的缺乏，面对敌人的挑战，他们也曾经灵性倒退，他们也曾经停滞不前，他们也曾经忘记神的呼召，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神一次又一次的以他的话去鼓励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以他大能的手扶持他们，帮助他们，终于他们靠着神 建好圣殿了。他们能够欢喜快乐，是因为他们领悟到一切不是必然的，有圣殿不是必然的，可以奉献不是必然的。他们欢庆不只是圣殿建筑物落成了，也是在欢庆灵命的成长。他们又通过一个阶段了，他们又走向一个里程。这圣殿的规模或许不及第一圣殿的规模，但是建殿者的忠心摆上，在神看来是一样的宝贵。是啊，神没有要求我们建立的教会一定要盛大，一定要华丽。反而，即便地上有两三个人，只要是真诚实意的，同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神也欢喜在其中啊。弟兄姊妹，不要丧志啊。你会因为可以回到教会，也会因为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相聚，一起读神的话，彼此的带导，彼此的相爱，一起去敬拜唱诗歌而欢喜吗？十七节告诉我们，神子民欢喜的原因是他们能够奉献。经文记述他们奉献的祭物呢，就包括了100只牛、200只公绵羊、400只公绵羊羔。啊，特别留意的，可能你听到我强调了12只公山羊。你会不会想，12只这么少啊？12只公山羊作为这个赎罪祭，从数目上来说呢，这跟所罗门王所建第一圣殿的时候呢奉献的祭物比起来，当然是有了。根据列王记上8:63，那时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万。哇，那我们从这奉献的数目呢，我们可以了解啊，当时被掳回归以后，以色列的群体呢是相对贫穷的。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去看呢，他们是富足而且充满盼望的。正是奉献的主要是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但是他们献上12只公山羊是作为12个支派的赎罪祭呀。这就表达了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真诚的悔改，也预想着12个支派合一奉献的愿景。神悦纳他们微小的奉献，他们出于甘心乐意的微小奉献，清清楚楚的记录在圣经里头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可以奉献是件值得欢喜的事啊，可以奉献值得感恩呢。你不管你自己奉献的多还是小，只要你是甘心的乐意的，神一定悦纳。18节呢就提到神子民欢喜的原因是可以服侍。在献殿礼上呢，侍奉的团队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规矩，按着班次编制去侍奉。那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着神的教导来去做的，非常的守规矩和顺服的。摩西律法书呢，就是摩西5经，那其中利未记的8章，还有民数记的3:5-10，民数记的8:5-14呢，都很清楚的写到神对侍奉者的要求，包括了任职的资格啊，你怎样去可以服侍神呢？啊，还有侍奉的规章和守则啊，应当怎样去侍奉才蒙神喜悦呢？还有就是侍奉的方法和具体的操作， 甚至呢有职任和退休的年龄哦。对，那你会发现呢，其实这是人事守则啦，祭司的手册啊，侍奉者啊，这么样的一些的要求啊，其实都是表达了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服侍啊，不要把侍奉神呢看作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其实呢，之前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呢，我们已经看过读过哦，什么人呢是不可以侍奉的。而这里呢，六章的十八节呢，就特别写到呢，应该怎样去侍奉，就强调了以色列人呢，应当按着神给的侍奉者的工作手册去办理事务。这样呢，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反应，就看到他们是很尊重神，他们这一次呢是成长了，在侍奉上成长，之前呢是你灵命上的成长，现在是侍奉上的成长，他们真真正正的是从过去的失败里面呢去吸取的教训，而他们的认真顺服呢也是我们要去效法的。我们也从历史里面呢看到，如果不按神的吩咐去做事啊，不按神的吩咐去做神的事啊，特别是圣工，哇，那这样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啊，会死人的。就像呢乌撒扶约柜被击杀啊，这就是一个例子了。属灵的事呢是有属灵的原则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能够按神的指引去服侍他，去侍奉他呢，那就一定蒙福的，一定会经历到神同在那份的欢乐的。好，那我们呢现在再来呢去看一看以斯拉记的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那里呢就记录到逾越节。那这里先岔开一下说一说记录的语言。那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呢，圣经的表达方式有时候也表达着一个意思的啊，就是它有深意在其中的。那之前呢，以斯拉记的四章八节到六章的十八节是用亚兰文写的。那当时写的就是有大群的不信神的在那里攻击以色列人的去建殿哦。但是从六章十九节起啊，经文再一次的又用以色列人熟悉的母语希伯来文来去记录，很亲切的啊，自己人。那写的什么呀？这么亲切呢？哦，原来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节期，欢庆逾越节。我们呢再来听一听经文。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发现吗？有三个词语呢都出现了两次，那分别就是洁净、羊羔，还有就是欢喜。那这洁净、羊羔、欢喜这三个词啊，正是贯穿了这四节经文的主题，那就是神子民分别为圣，庆祝逾越节、除酵节，纪念神的拯救，领受得自由的喜乐。而这个主题，神子民分别为圣，庆祝逾越节，纪念神拯救，领受得自由的喜乐，正是上文神子民欢喜的根源呢。以斯拉记的六章十七节呢，就提到在献殿礼上呢，以色列人献了公山羊十二只，作为以色列众人的赎罪祭。原来赎罪祭的希伯来文字根正是洁净的意思啊。 而紧接着六章十九节，简明扼要地写道，被掳归回重得自由的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月历尼散月啊，也就是正月，一年之首的第十四日过逾越节。这里我们来重温一下逾越节的意义好吗？那逾越节呢，是神选民纪念神借着摩西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节日。逾越节呢，是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之一，在他们的每年第一个月的第十四日呢举行的。在逾越节的前夕，每个家庭都要宰杀一只羊羔一起吃。过节的时候，人们会说，上帝的使者在击杀埃及人头生的儿子的时候啊，越过了以色列人的家，因为以色列人的家左右门框门楣涂上了羊羔的血。逾越节的筵席之上呢，还有往后的七天里头呢，以色列人呢就只能够吃不加酵母做成的饼，来去纪念当年他们逃离埃及的时候，没有功夫没有时间呢让酵母发起来。逾越节除酵节的详情呢，是记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的。而神的子民自出埃及起呢，就一直过这个节期啊，用这个节过节来去纪念，来去庆祝神的拯救啊。那这回呢，他们过逾越节呢，欢庆是加倍的，不只呢是纪念当年在为奴之地得到解救得到自由，更是因为呢他们可以再一次的聚首一堂，去圣殿里边去欢庆啊。回首过往，这一次呢，他们是从自己民族过去的失败里头呢得着神的解救，他们欢庆是自己的成长啊，因为他们已经为着过去悖逆神诚心悔罪了，他们也肯定神已经悦纳他们所献的赎罪祭了。往下的三节经文呢，很用意的去写他们洁净心志，来去呢蒙神悦纳。以斯拉记六章二十节写到，带领献祭的侍奉团队啊，祭司啊，利未人啊，他们全部都已经在礼仪上洁净了自己，然后他们才开始服侍的啊，然后他们才呢为众以色列人和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啊，这点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是吧啊，先自洁然后才侍奉。那六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呢，就写到所有愿意归神为圣、寻求神、信靠神的人都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那经文是这样写，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哎，这里头有两种人哦，一呢是那些曾经被外邦文化污秽啊玷污过污染过，但是后来呢悔改了，然后呢就洁净自己啊，这一类的犹太人。另外一种呢，是一些在犹太人当中的外邦人，他们是怎样呢？他们是已经归附了以色列，他们寻求耶和华神呢，很特别吧？啊，神的爱真的是神爱世人啊。以斯拉记的六章二十二节呢是总结， 写到那回归的选民能够欢喜是出于上帝，因为上帝使他们可以高兴啊。真的，神可以让我们高兴，即便在我们高兴不出来的一些环境，神都可以让我们高兴。以色列人经历人的支持帮助，但其实这些帮助、这些支持来源都是于神呢，而且也是完全靠着神，他们才能够建造神的工程，做成神的工。我们都经历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灵性的成长、灵性的复兴，都源自神的帮助、神的帮扶。那我们会不会写下来呢？会不会为自己去庆祝一番呢？弟兄姊妹啊，以色列人和投靠耶和华的外邦人因着自洁和分别为圣而欢喜，因着庆祝逾越节呢，去宰逾越节的羊羔，去纪念神拯救而欢喜。我不知道这给你什么启发，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也有份于这逾越节的欢庆。神的救恩是为普世人设立预备的。约翰福音1:29施洗约翰形容主耶稣，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宝血能够使我们洁白如雪。希伯来书10:19，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纵有像以色列人那样有过去、有失败，但已经因着救主耶稣的血得以洁净、称义、成圣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操练思念耶稣，为他赐我们的新生命欢庆，活出圣餐的意义。今天的题目是献上圣殿与礼仪复兴。所罗门建的第一圣殿耸立了391年，而大祭司、约书亚省长、所罗巴伯领袖侍奉团队带领以色列人建立的第二圣殿耸立了500年。上帝纪念选民为他所摆上的建造的功。我们可以为神献上什么呢？我们又可以怎样在圣礼当中去体验神的同在呢？以弗所书2:3，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呢，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愿我们受洗加入教会的同心建立教会。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